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今天继续的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打开，主，让我们清楚的知道这位造天地万物的神是如何的降卑自己，为了要拯救我们这一些你亲手所造的人，让我们不是只看故事，让我们读出你的心意，好使我们能够回应你，单单定睛在你身上跟随你，帮助讲的，帮助听的有耳朵，使你的话语借着圣灵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的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赫的名，主耶稣宝贝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的题目叫做瓦耶拉，瓦耶拉，这个瓦耶拉呢，瓦，这个希伯来文这个瓦字呢，其实意思就是跟上面那一章有关系的，上面那一章，哪一章？十七章，十七章有关系的，意思就是之后，然后，立刻跟着是什么？神要他们行割礼，亚伯拉罕跟凡属他的每一个人都要行割礼。之后第十八章开始，传统上说这个是行割礼之后的第三天，之后立刻第三天痛得不得了，我不知道，但据说是痛得不得了。第三天天热，圣经说天很热，正热，意思是其实是像火炉一样的那么热，又痛又热，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。据说呢，亚伯拉罕跟撒拉的帐篷呢，他们是四面都打开的，并不是要吹凉风，乃是坐在他们的帐篷门口，不管是从东、从西、从南到北，他们可以看见有没有旅客经过他们那个地方。如果有的话呢，他立刻要邀请他们，跟他们一同坐席，招待他们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抬头一看，他看到了有三个人。今天我们要接续从十二章开始，一直到二十二章一个高潮。他既然称为是信心之父，你们知不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？所有有信心的人都称他为父，就是他是第一个。所以他所行的每一件事情，他经历的每一件事情，都可以作为我们可以学习的。从十二章开始，一直到二十二章，犹太的圣经注释家说，亚伯拉罕一共经过十个试验，十次的试验。第一次是什么？就是神对他讲，你要离开你的本地、本族、本家、你的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到哪里不知道，他出来了，这是第一步。我们上次讲的雷和哈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，每一个人你都要经历这个。如果你说你信耶稣而你不肯出来，你就没有改变，你就没有改变，你仍旧是处在河的那一边，跟他没有太多关系，你的生命不会有太多的改变。你一定要过河，这是第一个试验。第二个，他一到了迦南地，他筑了一个坛之后，我们看见他马上遇到什么？饥荒。神要他到这个地方来，他有很多的牛羊骆驼，走到这里饥荒，很多的牲畜人，所以他选择往埃及去，这是第二个试验。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说他胜过那个试验还是没有胜过那个试验，我们看他的经历，每一个神给他的，他是怎么来度过的。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会经过这十次的试验，你可以认知在亚伯拉罕的十次的这个经验里面，或许你有一个共鸣，我就是。第三个是下埃及，他到了埃及发生了什么事？他的妻子被法老带走了，这很严重啊，非常非常严重。这个妻子是他所爱的，他遇见了这样的一件事情。当然最后我们知道 如果不是神的介入，今天就没有你跟我坐在这里了，神的救赎计划就被打断了。感谢神，神介入了，记住神会介入，当我们不行的时候他行。之后呢，第四件他的试验就是遇见了战争。记不记得四王跟五王的战争，他带了他的380个家中的精兵，精兵其实是他们的仆人，带走去打这个仗，打赢了，救回了罗德。第五，家庭的危机，每个人都会遇见的家庭危机。他的妻子撒拉告诉他，神已经应许了，他的信心比亚伯拉罕更强啊，神已经应许了，你要行动。行动什么？我把我的使女夏甲给你。然后呢，他好，他就跟夏甲同房，听妻子的话，跟夏甲同房，生了一个以实玛利。这也是他的试验。是的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对神的认识不够，对圣经所讲的其实不明白，我们会做一些决定。当我们做这些决定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很平安，因为无知。所以你心里很平安，你不要以为就是神的意思，因为无知，因为对神认识不够。第六个，割礼。割礼，他几岁啊？行割礼的时候99岁，全家每一个大大小小只要在他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行割礼。第七个，他的妻子又被亚比米勒给带走了。这些都是真的是很大的事情。他是寄居在人家的地方的，这一个地方的王把他的妻子又带走了。感谢神，第二次神又介入，所以撒拉回来了。第八个试验，因着撒拉生了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断奶之后呢，在庆祝的时候看见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跟他的儿子在戏笑戏玩，其实那个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，好像会危害到以撒的生命，所以撒拉立刻说这个使女跟他的儿子必须走。所以如果要讲的话，第八就是他亚伯拉罕把他的妾就是这位使女赶走。第九个是什么？不仅赶走他，第八第九是连在一起，第九是什么？而且要把他的儿子以实玛利赶走。我请问你们，亚伯拉罕不爱以实玛利吗？当然爱，从小到大13岁以后，14岁的时候他才生了以撒，对不对？当然啊，他爱以撒是没话讲，他是最爱的妻子撒拉所生的，以实玛利是他的可以讲说是长子，他也爱，他是爱他的，这是儿子。但是神告诉他，你必须要把他们赶走，所以他赶走了以实玛利。这个试验，他听话，听神的话，把他赶走。我相信他是很难过的，而且我们在圣经里面看，他真的只是给他一皮带水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，人的恩情，恩情，不要说丈夫啦、妻子啦，情到最后什么都没有，一皮带水。有的时候连一皮带水都没有，把你赶出去，什么都不给。第十个就是献以撒，捆绑以撒。其实22章在讲的，我们常常讲说亚伯拉罕献以撒，但是在原文里面，他这一段叫做捆绑以撒。可以到捆绑以撒。今天我稍微一章一章的提示过去，但是我重点会在22章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好像我们每一次读到这个创世纪这一段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常常重点还是怎么样都是在22章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跟主耶稣有非常大的关系。18章我们看见，当亚伯拉罕看见三个天使来的时候呢，你看看他的动作，我刚刚已经讲过了，天气又热，然后他才第三天身上还痛，可是他做了什么事？我们来数算他怎么做。他第一个跑过去，跑过去迎接他们，俯伏在地上说，我主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。我们要学习啊，亚伯拉罕那个招待离家的人、寄居的人的那个胸怀， 容我拿点水来，你们洗洗脚，在树下歇息歇息，然后我再拿一点饼来，你们可以加添心力，然后往前去。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，理当如此。他们就说，就照你所说的行吧。于是亚伯拉罕跑到牛群里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，最好的，选上一只最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，仆人急忙预备好了。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，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，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，他们就吃了。表面上看，这段经文好像是在讲亚伯拉罕接待旅客，异乡旅客，但是事实上，如果你知道前面17章是神跟他立约，跟亚伯拉罕，那我们在这里已经讲过很多次了，约最后一个步骤是什么？
吃饭。
所以呢，神就来了，跟他们一起吃饭。我们后面还会看到雅各离开巴旦亚兰的时候，他的岳父追上他，跟他立约之后，他们要怎么样？两个是仇敌耶，他们要吃饭。吃饭的意思就是盖上印章了，所以这个饭很重要，吃饭。那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三个人，其中有两个是天使，但是一个人是谁呀？他不是叫耶稣，他是神的使者。你要记得，当主耶稣告诉他门徒的时候，我们刚刚在读路加福音，他摩西的书、先知的书，凡指着他的，他就讲解给他们听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常常讲，就是还没有道成肉身以前的主耶稣，但是他在这个妥拉里面，他有名字，他叫做立约的使者。这位使者，或是神的话，神的话。亚兰文的圣经，亚兰文不是希伯来文的圣经，总是把它翻成是神的话，神的话。这位神的话就是这位使者来告诉撒拉，你将会生一个儿子。那我们看见撒拉听了以后怎么样？偷笑，偷笑，躲在后面的帐篷里面笑。他心里想什么？我既已衰败，我主也老迈，岂能有这喜事呢？虽然他心里在想，神听见了，神说，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撒拉不在哦。你们看这一段经文很有意思的，撒拉不在，但是神就对耶和华就对亚伯拉罕说，撒拉为什么暗笑？说我既已年老，果真能生养吗？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？到了日期，明年这时候，我必回到你这里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撒拉在后边呢，他怎么知道？吓坏他了，害怕不承认。他说我没有笑，可是那位说不然你笑了。我们在这里看见撒拉心里面在讲什么？我自己已经衰败了，我的主是谁？亚伯拉罕，他也老迈了，只有他知道他在讲什么，老迈了。老了，怎么可能有这个喜事？照人的头脑来讲，所以他也没讲错。可是我们看见，当耶和华告诉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很奇妙的一件事情，我们要学习啊。耶和华有没有讲，撒拉为什么暗笑呢？为什么笑呢？说我既已年老，并且我的主也老迈。耶和华有没有讲这句话？没有哎。这里有一点你要学习的，神只有讲撒拉讲他自己的话，神没有在亚伯拉罕面前讲撒拉心里面在讲你的话。我希望你把这句话听进去，做妻子的，做丈夫的，你在处理别人夫妻关系的、亲子关系的，你要记得，有些话不要讲，有些话尊重，有些话不需要讲，不需要讲的话就不要讲。我们要看见这件事情。那从这里我们看见神所说的话句句都应验。明年这个时候，在原文里面它是 Moed， Moed 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在这里学这么久，知道 Moed 是什么？节期，神所定的日子。所以有人讲以撒什么时候生的？有可能是逾越节的时候，有可能是逾越节的时候。 这是神的日子，神的话，神的事情其实不难懂的，他的话语其实不难懂的，他叫 Mo'ed Mo'edim， 就是那几天，就算是那几天我们都不去注意的，我们都不去管的，我们都会想说怎么会会的，因为神就是告诉你，我就是用月亮，就是用太阳来定我的节期，就是这样定那个七天吗？是的，他就是定那个日子，那些日子里面他要跟你讲话，在那些日子里面他要成就一些事情，留心的人就必会看见。之后我们看见这位神没有隐瞒亚伯拉罕说为什么他要下来，因为他要来查验一下索多玛俄摩拉，那个罪恶的声音很重，竟然达到天上去。有人说是那些呼叫的人，那些人在呼叫，被受苦的人，被逼迫的人，他们的声音，困苦的人的声音达到了神的耳中去。可是我们觉得是吗？或是这些困苦的人，被逼迫的人已经先逃掉了？因为当亚伯拉罕为这个城里面的人带祷的时候，从50个人、45个人、30个人、20个人到10个人，竟然没有10个人。所以如果这个城里面真的有人在呼喊的话，难道连10个都没有吗？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圣经，果然没有，真的没有，或许只剩下罗德一个人。那我们在这里我要指出了一点，就是说为什么亚伯兰当时去救罗德，为什么在这里神差派天使去保护罗德一家人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会讲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，是不是？因为他是亚伯拉罕家里的人嘛。但是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因为这一位神跟亚伯兰，后来改名叫亚伯拉罕，立了约。凡在他家中的，凡属他的，听好哦，凡属他的，神一定保护，这是他有责任，这是约。你要记得，我们要对约的认识还要加深一点，这是约 covenant。 所以这一位 Susan， 这一位全能的神跟人立的约，他要保护所有，保护所有跟亚伯拉罕立约，他跟他立约，他亚伯拉罕所有的人，这个约这是他的心，这是一定的，每个人都明白的。因此为什么以色列人常常要呼叫说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约是跟着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到以色列，提醒他你要记得这个约，不在乎你做对做坏，你的呼求因着这个名提醒了他这个约。所以神虽然要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，很多人讲到说索多玛为什么会被毁灭，是因为它里面同性恋太多罪。但是你知道以西结书，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16章，我们也看见16章，以西结16章，当神在责备以色列的时候，责备以色列犹大，就是这些国家的时候呢，他用了一句话，16章以西结书16章49节说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你妹妹索多玛与她的众女尚未行你和你众女所行的事。他在责备犹大国，但是他把索多玛跟俄摩拉、撒玛利亚这个来比喻成以色列，比喻成以色列跟犹大。他说你的妹妹索多玛指的就是以色列北国，他的众女尚未行你和你众女所行的事，看到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，他和他的众女都心骄气傲，粮食饱足，大享安逸，并没有扶助困苦和穷乏 穷乏人的手，他的罪名是什么？就是骄傲。索多玛人骄傲，他太富足了，什么都有。第二个是什么？没有帮助困苦的人，没有帮助困苦和穷乏的人。据说是有，举个例来讲，有一个就是他一个少女，一个年轻的女孩子，在索多玛城里面呢，看到一个乞丐，然后他就为了这个乞丐，结果他们把这个少女抓起来，抓起来呢，在他身上涂满了蜂蜜，涂满了蜂蜜，然后把蜂窝放出去，就是这样子。如果他们接待了一个远人来，好，没问题，你来住，这是旅馆，你住吧。躺下去，这个床比他的脚还要长，他们会进来把你的脚跟你的手就是拉扯，一直就是拉扯，就是欺负你。如果太长呢，太简单了，砍断。这是索多玛俄摩拉当时的人，那个心。所以不只是同性恋，也不只是这些坏事，就是神惹动神愤怒的，就是他们对困苦人、穷乏人的那个没有一个怜悯的心，没有一个怜悯的心。我们要记住这一个。那所以呢，神把罗德一家人救出来，我们这个故事你都知道，他的太太一转过去看变成原住，后来他吓坏了，本来说要求住到一个镇去，一看到这样情况，他们带着两个女儿，罗德带着两个女儿逃到山上去，然后在那里他的孩子，他的两个女儿以为全世界的人都死光了，他的女儿以为，这是从圣经上来看，他以为这全世界的人都死光了，所以他们就动了一个脑筋，做了一件动作，就是什么？就是轮流跟他的爸爸睡在一起，然后怀孕，生下了一个老大，生下了叫摩亚，取名叫摩亚，摩亚人的祖先，老二生下了叫亚门，就是亚门人的祖先，叫他其实叫便雅悯，然后就是现在的亚门人的始祖。很奇妙的就是，不要说很奇妙，我想不通的地方就是，你知道主耶稣的家谱里面啊，有一位摩亚人呢，他名字叫什么？路德。但你知道吗？所罗门娶了一位妻子，这个妻子是什么？亚门人呢、啊。然后他生了谁？就是罗伯安，就是接续所罗门做王的那一位，都跟耶稣的家谱有关系的。你们放在心上，为什么耶稣拣选这些人？他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，我们要放在心上，要思想。后来呢，还是提一下二十节好了。据说二十节为什么会插在中间？所罗玛之后，以撒生出来之前，为什么有一个二十章摆在这里？他又搬到南地去，寄居在加底斯和苏尔中间。那他们还是有解释的，哈，犹太人的圣经注释家是亚伯拉罕早上起来往平原一看，怎么样？烟，所多玛、俄摩拉的地方完全怎么样？烧尽。那据说他心里面受震动。所以就带着他所有的牛羊群往南地去，更南，往南去。我们去过，我们知道那个地理位置，死海，别是包在很下面，他还要往南去，还要更往南的地方去。二十一章，以撒生出来了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在当亚伯兰改名叫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神要他们行割礼，做一个记号。于是所有在他家里的人，每一个人，包括以实玛利，圣经已经明明告诉我们，包括以实玛利都怎么样？行割礼。因为他跟他立约，跟亚伯拉罕立约，改他的名字，本来叫亚伯兰，现在变成亚伯拉罕。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，我们以为说为什么神改了亚伯拉罕的名字，神又改了撒拉的名字，撒来变成撒拉。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呢，当他们跟立约的时候， 要改名字的，或是说你被提升到一个职位上的时候，你也要改名字的。我们已经看到约瑟，当约瑟被从监狱里面放出来的时候，被提升到宰相的位置的时候，埃及的法老王赐给他一个新的名字，他必须要用新的名字，一个重新的开始。这个名字也是一个记号，这个名字也表露出这个人的职分，然后从现在开始他是谁，就不一样的。所以亚伯拉罕跟撒拉被神改了名字，神赐给他的百姓新的名字。启示录里面也有讲到这个，得胜的他要赐给你一个新的名。主耶稣自己也是，当他再回来的时候，他身上所有的名字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还有一些名字是我们不知道，是神之道，对不对？神之道，不是说神之道 ，OK？ 他的名字又叫神之道，还有一些名字，新的名字。但是你知道这个名字一改是什么意思吗？你就在一个新的一个人生道路的一个改变，你从此以后你必须要离开过去了，不一样了。上个礼拜我就想到说，如果神跟亚伯拉罕立约，然后他凡他家里的人都跟他有关系的都要行割礼，那么以实玛利也在里面。那以实玛利现在我们讲说他是阿拉伯人的祖先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个约跟他也有关系啊。那是不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地，阿拉伯人住在那里是应该的呢？于是我读到这经文的时候，我就发出了一个问题来。但是神立刻就让我看到在创世纪二十一章十二节，我们看见他说什么。当他撒拉要把他的夏甲跟以实玛利赶出去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心里很忧愁。可是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，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。因为什么？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，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这句话非常非常的有意义的。所以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，他讲到后裔的时候是有所指的。当然以实玛利是他的孩子，是亚伯拉罕的孩子，所以你就会看见说神也纪念以实玛利，告诉他说，你放心，你这个孩子我也会祝福他，因为他是从你出来的。可是这个是人的后裔，人的后裔，但是以撒是应许的后裔，应许之子，你知道不一样吗？这是不一样的。亚伯拉罕不是只有以实玛利跟以撒两个人，他还有娶了一个妾，对不对？后面我们看见他娶了一个妾，二十五章的地方，他又娶了一个妻子，名叫基土拉。那基土拉又给他生了一大堆的孩子，生了一大堆的孩子。但是呢，这些人虽然都是亚伯拉罕肉体的后裔，肉体的后裔，但是神只跟应许之子立约，这个是一定要记得的。这个真理非常重要，以至于这个真理是跟你跟我都有关系的。应许，如果要凭着后裔的话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。但是因着应许，亚伯拉罕成为我们的父，我们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被插枝进来，我们是真正的后裔，是应许之子的后裔，这个很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放在心上，你要记得这一点非常重要。然后呢，之后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立了约，住在亚比米勒的地方，那是他的地方，他跟他立了约。我们在这里看见，我们去过这里，我们去过别示巴，这一次是不是？你们去过别示巴？我们在那里看到一口井，我们看见是亚伯拉罕给那个地名取名叫做别示巴，别示巴。于是呢，他们在那里起了誓，二十一章的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，然后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摘了一棵垂丝柳树， 当我们在讨论的时候，那个名字其实不是柳树，是有点像松树、松针一样，是不是？那个树呢很大，这个树的松针干的时候会掉到地上来，那地上就会一层好像是很柔软的那个床铺一样，所以行旅的人走到这里，他们晚上可以躺在上面睡觉，很舒服。但是他在这里种这棵柳树，并不是说好我就在这里盖一个旅店啊，种一棵旅店哈，旅店是种下来的哈，不是种树。当你立约之后呢，立约之后一定不是用石头堆起来做记号，就是种树，就是种树。所以这是一个记号，就立约的程序。所以我们在认识圣经的时候，并不是每一件事情你都要从属灵的层面来解释。其实它的后面是有很多当时的习俗文化背景的，我们也要认识。你必须要认识这个，你就会明白他在讲什么。所以今天现在我开始进入二十二章在讲到这些事情之后，亚伯拉罕已经受了这九个试验之后呢，第十个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这明讲就呼叫他说，亚伯拉罕，他说我在这里 ，Hineni。你们现在在这里学习这么久，知道什么叫 Hineni 的吗？知道 ，Hineni 就是什么？我在这里。可是不是只有说我在这里，怎么样？我在这里，意思就是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带着一个仆人的一个心智，任何的话给我，我都预备要去实行了，我都会有一个行动。我都会有一个行动，希内利。他说我在这里。我觉得神的启示实在是渐进的。很多的时候，我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可以讲到很多。亚伯拉罕那个信心怎么那么大？然后他怎么可以这个？神怎么会要他去把他的所爱的孩子、独生的孩子献为燔祭呢？是不是？哇，这个真的是太了不起了。但是今天我们要从一个古代中东立约的一个角度来明白这一段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明白这一段。你知道在古代那些异教的人，以色列百姓之外的人，在当时当他们立约的时候，这一方跟两方一定有两方，这两方呢必须要交换什么？交换他们的长子，就是为了要确保这个约能够，你不会违约，你只是跟我签个约，或者说你跟我发个誓，然后之后你去做一些背地里面做伤害我的事、出卖我的事，所以为了要保护彼此，他们会互相交换长子，互相交换长子，它表示什么？我的长子在你那里，你的长子在我这里。保证你绝对不会被约，因为长子重不重要？长子非常重要的，传宗接代的，承继产业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创世纪第十五章，当神来到亚伯拉罕那里跟他立约的时候，我们讲过神要他把这些牛羊牲畜都劈成两半摆在地上，只有鸟是撕开，没有撕断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呢要开始立约了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约，是有血有牲畜在那里的，并且呢要从中间走过去的，两方的人都必须要从中间走过去的，就表示说如果而且有火把，有火，有牲畜，有血，这个约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每次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就说这个约，创世纪十五章这个约呢，是神单方面的所立的约，所以绝对不会改变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亚伯兰他在那个地方，他在另外一个角落怎么样沉沉入睡了，所以从中间走过去的是谁？神自己。其实在亚兰文的圣经里面讲，就是那一位神的道，神的话从中间走过去。当然我们可以解释这件事情 真的是神要把这个地给他们，这个地要赐给亚伯拉罕。然后或许我们可以另外一个解释，就是他神知道亚伯拉罕的后裔绝对会被约的，他们会离弃神给他们的这块地的，所以神让亚伯拉罕沉沉入睡了。哇，神真的是很好。然后他自己走过去，所以如果他被约的话，被约的一方会怎么样？会被像那个牲畜一样剖成两半，就是会死。那神使他的话，就是神使他的长子，那个时候还不是他的长子，还不是耶稣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出来，就是他的话语从当中走过去，单方面的，是不是？那亚伯兰知道神跟他立了这个约，他也知道立约的程序，他也知道立约的程序，以至于到了这个时候呢，神来到亚伯拉罕面前，你们想想看对不对？你们放在心上思想，他来告诉，因为我最近在看古代中东的这个立约的那个条款的时候，发现这很大的一件事情，非常大的一件事情，你会明白为什么神说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指明这一位你的长子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身上，把它献为燔祭。亚伯拉罕没有昏倒，亚伯拉罕也没有问说你怎么会，你不是，你都没有，他就起来，他就带着他的儿子就去。他知道神给他的一个约，神给他的这个应许是非常大的，但是这个约或是十五章这个约呢，这个应许呢还没有完成，他必须要把他的长子献上去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亚伯拉罕经过这些试验之后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十一章告诉我们说，他相信说他的儿子就是献在这个祭坛上，他也会从死里复活，这是他所相信的。但是他很相信，他也知道，他也明白这个步骤他必须要做，因为他在沉沉入睡当中，他看见这个异象是神自己走过去的，而神没有要求他。他那个时候有没有后裔？没有，亚伯拉罕没有后裔耶，在那个时候。现在他有没有后裔？有。所以你们看有没有道理呢？他就让他的带着他的儿子，他要去做这件事情。但是圣经也让我们知道，其实亚伯拉罕的心里面是明白的，就算是我的儿子死了，他一定可以从那里面复活的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。所以你知道他的信心是在这里，因此他也知道这个步骤是一定要的，不是神不是无中生有，你明白吗？神不是无中生有的，不是说亚伯拉罕现在好该你了，你来把你的儿子献给我，因为他是反对的，他反对在列国列邦当中因为约的缘故把孩子献上为祭的，有没有？有的，真的是烧掉的，还不是只是说我差遣我的长子到你的国家去，你差遣你的长子到我的国家来而已，他们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习俗，是烧在那个坛上的，烧在坛上的。因此我们在这个二十二章里面，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神在这里告诉亚伯拉罕，是他明白的一个步骤，他知道的一个步骤。但是呢，我们也看见他就是在他要执行，他拿起刀来要杀掉以撒的时候呢，神禁止了他。这个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，神告诉亚伯拉罕，给他一个信息，就是你绝对不可以跟其他的国家一样，你跟我这位神立约，并不是要献你的长子的，不是要把你的长子烧掉杀掉的，不是。就是神在这里就是完全扭转的这个列国列邦所做的一件事情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 你知道到以色列进入迦南地之后，分成北国跟南国，这个北国的以色列，当然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讲说，神使他们被掳到亚述，掳到外邦去，对不对？然后从耶利米书里面我们看见神给他休书，然后这些以色列百姓，十国的以色列百姓有没有回来过？没有回来过。神应许他们这块地，他们没有回来，直到现在你找不到他们在哪里。所以他们常常用一句话，就是说失落的，失落的十个支派，其实不是失落，是一个谜啊，是一个谜，一个谜。这个以后我们如果神给我们机会，我们再好好来探讨这件事情，我们来可以来探讨这件事情。所以被约的是谁？以色列，以色列被约，他被约了，他没有回来。因此当我们看到主耶稣神的儿子亲自来到他自己的当中，他自己的人，他是不是来？他是不是生在以色列？他是不是生在犹太人家里？是不是？是，他是生在那块地方。神的儿子取了人的样式，他跟以色列认同，所以施洗约翰看到他的说：“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”你知道主耶稣，我们常常在讲说他在十字架上，他不仅是那个祭物，神的羔羊，是不是？他也是大祭司，他也是大祭司，他拿着血进入至圣所的，他是祭物，他是祭牲，他也是祭司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大，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明白的。他把神的话语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，对着全人类的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他对蛇讲，你的后裔要伤他的脚跟。每一个讲出来的话，每一句话都在耶稣的十字架上成就了，都在耶稣的身上成就了。耶稣不仅是成就了为世人当时所有的人除去亚当所犯的罪之外，他也在当时就是让我们看见他也除去了以色列人的罪，他的被约的罪。因为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不是以神的身份被钉十字架，他是以认同的身份，他是以色列人，他是犹太人，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他因着他的被约，这位长子，神的长子亲自钉上十字架。对于长子这个里面的这些含义还有很深，你会渐渐会明白为什么到了那个祭司的时候，为什么到他们到了出埃及的时候，神要杀死那个灭命的天使，要杀死埃及人的长子，为什么那个羔羊的血保守了以色列的长子，这里面都有原因的。你会一直希望有一天我们有机会可以把这个讲清楚，你会知道我说为什么到希伯来书说在天上有诸长子的会，这个长子跟他的约有极大的关系。我们在这里我们先打开一点点来看，来明白今天在创世纪二十二章他在这里所行的，他在这里所做的，亚伯拉罕没有保留的，他把他的长子要献上，但是神在当下拦阻了他，不是你的心意可以了，你这个心意我知道，你没有爱你的长子而不听我的话，你没有这样子，你真的是他说什么？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为你自己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。于是二十二章后面这个誓言，就是神一生在亚伯拉罕一生 给他的这个应许跟约里面呢，做了一个完美的一个记号，这个约再也不会改变了。你们看见神立约，神的回应，人的回应，神立约，人的回应，神立约，人的回应，在这个二十二章里面达到了一个高潮，达到了一个高潮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他说论福，我必赐大福给你；论子孙，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。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仇敌的城门 ，the gate of hell。你要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每一句话都应验了，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地上的万国，保罗用这一句经文指向耶稣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，那一位后裔而被 graph in， 被接之进来。地上的万国，我知道我没有把这段经文讲得更深入，但是我只是一个启示要告诉大家，值得你去思想的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付上的代价，所表征出来的那个意义非常的深厚，非常的深厚。他在几乎在每一个层面，每一句神所应许的话上完全成就，完全成就。他是这样一位奇妙的救主。而你也可以看到说，神使用保罗说使用那个令人耻笑的愚拙的方式，羞辱的方式，却成就了神极大的救恩，成就了他所有话语，他所应许的，超过我们没有一个人，我们没有一个头脑能够想明白，能够认清楚他所用的这个方法。今天成名在我们面前的神的话语，要让我们每一个人再一次的清楚的知道这个约。你知道你跟他立约吗？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被接之进来吗？你是跟这位天地造天地万物的主立约的，借着谁？借着他的爱子，他的长子，他的爱子立了这个约，不是一件小事，你们明白吗？不是一件小事，神会追讨的。你在他面前，我讲这句话追讨，你不要吓坏了，不是意思，我意思是说，神不是开玩笑的，他没有轻易的，就是说啊，好吧，你这次你愿意决志信主，好好好，那就你就可以来领圣餐了，你可以受洗了。然后之后呢，你想说，我还是为了我自己，还有一些事情，我必须要先顾我的事情，以后再说吧，以后再把我自己更多的来摆上线上为你吧。不是哎，不可以哎，你真的不可以哎，因为这个约是他非常认真的。他非常认真，所以你不要小看创世纪二十二章，神要亚伯拉罕带着他儿子去，神有所有的权柄可以要亚伯拉罕做这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而亚伯拉罕一定要回应的，希内尼，我在这里，我准备好了，你要我做什么我都要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在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好像得到这个救恩，好像很轻易的，我听了福音，我愿意，好，我就嘴巴我就讲出来，我就做一个祷告，我今天哎呀，感谢主，我是基督徒了，然后其他要做什么你都不知道，你又没有去思想，你是进入一个约的关系里面。约的关系，约不是应许，我先讲，是约的关系是要求你这一方要做到的，你这一方有你必须要做到的，否则这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呢，当然他有怜悯有慈爱，他可以否认你，你就会渐渐明白为什么他说当时有人告诉我说到时候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不是奉你的名行神迹奇事吗？但是他说我不认识你们，只有那些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。我们想耶稣，你在讲什么？你怎么会这么严呢？ 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把自己放在什么一个地位上，你跟他立约了，你必须要遵守，因为他跟你立约了，他必要保护你。所以你当你在危难的时候，当你在遇到人生的很多事情的时候，你可以呼叫主耶稣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 Remember， 纪念你的约，他必要纪念他的约，你明白吗？他一定要纪念他的约。所以你不要一直求神要做什么， 你自己呢有没有做到？不是只有你们，我们呢，我自己呢有没有做到？我是不是可以站在他面前，你看你凡你所说的我都回应了，所以我可以要求你。每一个人今天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神，很多人很多的时候说你说的太严格，或是你说的太厉害了，但是我想神既然把这样的话赐给我，要我传达，我就一定要传达，因为我从来不怀疑他的爱。我自己都是经历他的爱，若不是他的那个毫无保留的爱、长阔高深的爱，我今天不会在这里，明白吗？他的爱没得怀疑。那个阻止亚伯拉罕去拿刀子的神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一样的，他没有改变，他的爱没有改变，改变的是人，一直都是人，会变的，会有很多借口的，都是谁？都是我们自己。所以巴不得每一个人借着这段经文能够再一次的在他面前，不是依靠你自己，因为他已经做成了，他把圣灵赐给我们，在里面帮助我们可以遵循他的话语，更多的显明他的心意。你所要做的是什么？我愿意 Hineni， 我愿意，我要去做。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。他会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低头，我们来思想，我们来默想，让我们一起来回应。当在回应的时候呢，我邀请林子、阿毛、国强弟兄、林子、米秀跟焕真，在四面，你从到前面来，你们四个到前面来。当我们用诗歌在回应的时候，你摸摸你的心，如果你需要祷告，你需要神来改变你的生命，改变你里面那些顽固的、顽梗的，为着自己而忘记他的约的，这里面的那个，不管是邪灵也好，不管是，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魔鬼啊，他没那么厉害，其实是我们自己，我们要回应，明白吗？是你不回应，是你偷懒 lazy， 我们要回应，求神给你力量。我们请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四个人在这里为你们祷告。如果你需要祷告，你举个手，他会看见，为你祷告。我们用诗歌一起来唱。有一首诗歌，让我们也一面默想一面看，就是握手，跟你的过去挥挥手，往前看。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握手。
Thank you.